胶板印刷呢，实际上它也是有两面性，好处就是书的传播，不好的地方呢，万一你雕错了、刻错了，那么，所以这个传播错误的传播也是很惊人，是吧？正面反面都有。宋代的雕版印刷既促进了这个文献的发展，保存这个书籍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提高了我们校看书的一个难度，啊，就是说我们在校看书的时候，对于各种不同来源的书呢，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讲要收集各种不同的版本，考定译文，不一样的文字，考定译文，成为宋代校刊学者的一个非常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啊，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在校刊学方面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我们讲两本书，一本是《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录》，馆阁我刚才讲的就是整理文献的一个中心，是吧？第一流的学者，《南宋馆阁录》呢，它第三卷三有一篇叫《储藏书》，《储藏书》里面它就登了，记录了这个绍兴年间范冲他们拟定的一个校筹的样子，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校刊的体例怎么校书。它里面讲，如果说字有误，那么我们用涂改液就要赤黄涂抹它，是吧？涂改出。另外呢，你要旁边别书，就另外把你认为正确的字放上去。如果纸这个错字很多，你再圈出来，啊。那么如果说不容注，没有办法注的时候呢，你用朱笔在天地，宋版书的天留得很大啊，书天地上留下来。如果这个有倒文，啊，前后错了，那么就用个乙。所以我们今天看那个校刊记里面，这个字原来倒文，我们叫乙正，乙就是这样一个勾字，是吧？那么他还要求人名、地名、官名，请这些细节点出来，包括句逗。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就在不明字义的情况下会出现错误。如果说我让大家在理解的前提下，这个错误的概率低了。所以地名、物名，它要和细分者，中间要细点，啊。那么这些呢，我们说都是当时官家教书已经成为一个制度，一种标准的体例。那么刚才我们举了王清晨的例子，大家看这个李清照的《经史录序》，回忆他跟赵明诚那时候在开封的时候，是吧？买了书第一件事情就是校，校完以后贴书签，然后搁在那儿，然后喝茶时候赌嘛，是吧？所谓赌就开玩笑，哪一句在哪一卷里面啊？这他们做的工作，所以当时买书买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校，就是要校。那可见这个书校书也是衡量你的学问。那么宋代人校书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记得在文献通考里面，欧阳修提到他用了一首日本宝刀歌，书就是说有的书有高丽本和课本，日本的课本，有些书出去了。那么我们有时候会想，至于吗？啊，咱们中国这么大，书没有了，是吧？至于吗？但实际上确确实实我就遇到过，像以前我整理唐才子传，我们后来散了，是永乐大典那个几本，后来又不全的，然后在这个唐人他的作者是元代的新元坊嘛，后来是用了一个日本的一个旧的本子，是杨守敬随着李曙昌出使日本，他喜欢在日本的书摊上逛，发现了。还有一部书很有名，是吧？《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也是散了，散了以后，后来搞了有几本，后来在日本发现有禅颂本，那当然是宝贝了，是吧？那个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陈老师，他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部分是铭刻本书，但他们图书馆呢又看，好像觉得不太像铭刻本，宫内藏，日本皇宫藏的东西啊，结果陈先生，他看书看的确实多，拆开来看到可公的名字，一看可公他熟悉眼熟，他说这可能是宋本，后来他说他们管宫内藏书的那些 先生就跟陈先生说，你以后什么时候来，想看什么书你说话。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对他最高程度的一种敬意和谢意。日本确实有好书。那么这个呢是欧阳修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宋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注意版本。所以呢宋代学者这个用了这日本宝刀歌啊。那么我们看梦溪笔谈里面也讲到这种教书的一些故事，是吧？那么我们要总结的话呢，有两本书，两个地方。一个是有一个刊正九经三传的严格例，以前传说是乐科，现在传说呢是南宋末的学者，就是廖银中四彩堂本刻这个九经时候定的一个总例。那么这里面呢定了些例子啊，放到我们今天来讲，基本上就是我们做工作的一个模式啊，做工作的一个模式。第一个，他说你教书一定要选专家，为什么？事到如今，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门类，研究经的、研究史的、研究语言的、研究什么的、研究医学的，差别太大。你不是专家，不一定搞得好，这个很重要。第二个，书一定要考证源流，书啊，考源流，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版本，是吧？以后我们为这个专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古书整理的第一步，你要把画出它的一个谱系来，用方格画它谱系来，这个本子上一步是什么，上一步是什么。以前黄永年先生跟我们上课，他专门举了我们做的一个是东坡志林还是容在随笔，还有一个是旧唐书的一个版本的一个事物。他说你版本没有选好的话，可以跟你说三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十的功夫都白干啊，你必须要做很多好本子之后的那种麻烦事情，你要帮他修补，那不是你又更好，你为什么不选呢？是吧？你要追溯上去。所以那个刊正九经三传这里面就讲了，他确定第一本。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回想起来，刘向他们教书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叫什么，要背重本。他看书越多越好，为什么？他当时没有这个版本系统的问题，他是一家一家一家的，各个老师的，是吧？当然有些老师和学生之间有师承关系，是吧？老师传给学生，学生再传学生，有这样师承关系。但是他跟这个版本还是有区别，所以他讲这个考其源流是非常重要，要确定底本，避免你因为你选了错误的本子，那么你影响你整个书的一个质量。所以我们整理古文献的人呢，看书一般有一个特点，他非常关注看前面的点教说明，一般读者不看的，读者不看的，我要研究谁的作品，是吧？研究文学中文系的学生，他拿来书就可以看了。但我们很为什么？我们就看他选的底论靠得住靠不住，靠不住的话可能会里面潜伏的一些危险。如果说你是以此为专家的话，那你必须要做到这一些啊，可能有些问题。第二个呢，大家审定文字，审定文字，那么也就讲呢，在版刻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这个我们教书要教出来。第三个，如果是经的话，你一定要经和书，那有前面我们举过的例子，书文和经文一起看。他有时候你经文搞错了，书文里面没有错，那么你可以帮你改正，帮助你增加判断的一个证据。我们应试要赋予注文之下，应试他说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为什么呢？我们从那个陆德明的经典诗文就讲到应训啊，那么你保留这个应试的材料呢，就是为其他学者提供一个证据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后面几点呢，我们都前面总结过了，一个加圈点，你要有圈点，是吧？圈点以后减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啊，还有可能会出现脱节。那么我们讲宋人教书很有讲究了，彭树稼他关于文渊云华教刊，他专门有一部书了，是吧？好几卷。然后在这个王英林他就举个例子，他说类书有好处，类书他说比如说战国策，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战国策跟最初北宋初期看的战国策不一样的，拿缺了一条拿出来啊。那但是这个类书呢，也是我跟大家讲，就像刀一样，有两面， 类书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帮助我们寻找某些我们想要的材料比较方便。但是类书呢，请大家记住，类书它是经过过一手编的东西。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这是一条河，类书呢不是最上游的东西，是吧？这个请大家注意。这个呢，以后我们专门会以刘文典先生对二王高邮二王的教刊之力要为大家做个说明类书。那么像这个也不免跟大家提一下，就前两年有人不是批评我说宋人王英林是宋人嘛，是吧？他说宋玉海，他说玉海是宋人所作，你凭什么说他记载北宋的东西靠不住？其实我因为根据宋太宗实录，根据场编，根据宋史，我认为你跟他比起来你属于下游。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文献呢，我们除了在字面上看理解之外呢，一定要看到文献背后的上游还是下游，还有整个文字的逻辻上能不能讲通。因为我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材料盛名福建，比如说在某一年是有鹿之称，场编里面有一道文告讲福建鹿什么鹿，但是我觉得这是孤证。那么你可以提你认为这孤证，你或者说值得我们关注，但是你不能说这条东西我认为是史官写错了这种就不是教刊的态度了，是吧？绝对不是教刊的态度。你认为史官在说，那么我个人就经历过两次，你认为是史官写错，但是我别的材料拿出来可以证明推翻你所以这种凭主观上面它就不是史官。这个呢我也特别提一下，前几年前三年出过一本书，它是讲虽然是讲文学的手抄本，但它里面有一个论断论点我是非常不能同意的。大家刚才听我讲了宋人教刊书，是吧？举了私家的例子，举了官家的例子，是吧？还举了他们讲的教刊，包括这个刊证九经。那位学者他居然这么说，他说宋人教刊呢往往选取自己喜欢的字眼，如果说按照你这个讲法的话，我们版本啊译文啊什么从音注啊他根本就不用提了，我爱哪个字就哪个字面美我就选哪个字，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学术成果出来呢，居然也就出来了，我觉得是很有点骇人听闻我们刚才看到宋人教书，你如果说你这个按照自己主观上愿望把别人拿到材料可以驳斥你的话，那肯定在学界是引为笑谈的。这在宋人笔记当中很多这种例子我们讲宋代教刊呢还有一个值得归纳，就是理论著作。理论著作就是正巧的教刊略，是吧？教酬略这个是，但它这个教酬呢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狭义的教刊，是广义上的教酬学，就像包括我们广上讲教酬学，包括辩章学术啊、考经源流这个。那么下面呢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元明两代的教书呢，应该说像姚明达先生他在目录学史里面讲他不教书，这个讲法比较过，什么话都不能说绝对的，绝对话一路渊源录拿的是原课本苏天觉他们在那个自己刻的书非常好，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而且第二个，元代有很多书是书院刻的，书院的三长自己教的，这个书应该是靠得住的。所以顾炎武讲了，他说元代三长书院三长教的书应该说是不错的。那么明代呢，大家知道明代因为受了这个我们讲学书就比较学风比较空疏，是吧？这个有些有时候呢把这个归为理学，这个也我觉得理学有点冤枉，因为今天时间没有，不然把苏西这个教刊的一个成就跟他介绍一下。那么明代呢确实，但是明代有一个情况请大家也充分注意，讲到明代的时候一定要讲到看到明代的商业发展，明代商业发展有利可图，所以明代很不大关注教书的。但是明末有明代后期啊有一部分书，就我们讲毛晋的《集古阁》的书，这个书还是不错。虽然叶德辉说《集古阁》的书也靠不住，但是相对明代其他人，《集古阁》的书你看，这个经书他出刻了，是吧？十七史刻了，唐宋别姬他刻了好多 相对而言击鼓歌的书在民俗里面是不错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讲，尽管像姚先生讲这个不叫书，但是我们不要一概而论。有的书假如说只有原刻本是主本，那当然是原刻本最那个，你其他只是一个他叫，是吧？朱熹呢，我们有一首诗大家很熟，是吧？半亩方塘一鉴开啊，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啊，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他叫过两种嘛，一种是这个诗集传，一个是韩文考异啊。大家如果有空的话，看翻一下韩文考异的体例，我们朱熹全书里面就有。我想对于我们平时在讲宋儒舍训古而言理性，以古治法尤甚而消极的地方是喜欢改书，我们想就应该客观点。因为宋这个朱熹有一句话，我去年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讲到，他觉得你随便改文章，你缺少一种气象，一种气象。什么气象呢？他说做学问也要虚极从善公平正大，你要放得平。那么朱熹呢对这个书法科书呢他有很痛楚的感受，有的书他名气响了没有定稿拿出去被别人拿出去，他对这个非常恼怒，但他对科书呢是非常慎重的啊。那我们不能说因为理学比较空可能送人就不一定也都不稳，这个呢一定是大家根据每一部具体的书才能做出自己的结论。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把这后一千年啊到明，然后清兵入关是1644年，是吧？我们从顾炎武开始讲起，是下一回的工作。那么这下面呢是有几本书请大家关注一下啊。我讲文献通考经济考卷一的序非常好看，汉书颜思古的序隋书经济子，可以把隋以前的土书的情况了解。然后通志的20略的教筹略，它有相关的介绍书。然后有两部书呢请大家做一个准备，一个是聂耳斯考异，一个是石家斋养心录。这两部书呢我们讲的清人的考据的时候呢教书一定会提到，大家不妨先看一看。石家斋养心录我们所好像杨永军最近在出了一本，是吧？杨永军出了一本。聂耳斯考异嘛，古籍出版也出了。这个书很容易得到，很容易看，我们可以看从当中学一点方法啊，学一点方。其实我们讲到陆德明的时候，我忘记给讲个例子啊。我是那时候听陈俊义先生的课，他讲过一句，他说让我们做个训诂的一个例子。孔子讲一句"少者怀之"，是吧？老者安之，在什么前面几个"少者"？当时我对这个"怀之"有点怀疑。年纪轻的人怎么怀念呢？因为包括杨伯峻先生都把它作为怀。后来我查到在训诂上怀有归的一个解释，归来的归，怀啊。后来我找了一些书证材料啊，这当时当然为能不能立说能不能成说，但是由此可见古书有很多字我们今天未必完全真正了解它的意思。上次我举的那蒋理宏先生的那个空那个就是那个例子也是很有趣啊，大家可以看，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有时候我们读书啊教书的时候好像很简单，我包括我们已经毕业的同学，包括在座可能有的同学心里也在不以为然，你讲的这些东西咱们都能看到，就那么回事情。但是当你涉及到一本书，当你真正做教刊的时候，你就体会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我带来呢也就是大家看看而已啊，因为这个是不是一个公开的东西，他们要求就像一个字居然有这么多啊稀奇古怪的一种议题，可见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工作是多么艰巨啊。